在澳湖峰会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近百位旅美的西藏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前拉起横幅抗议。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奥巴马公开和中共谈人权问题。同时呢，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也来到了美国国会，呼吁奥巴马总统直接向中共施压，要求释放高志胜。
19号，近百位旅美藏人以扩音器在白宫前发出抗议的口号。法轮功学员则在一旁拉布条静默抗议。美国国会18号举办记者会，呼吁奥巴马总统向中共施压，要求释放被中共当局长期绑架并施以酷刑的高志胜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也出席了记者会，并且向奥巴马呼吁。
奥巴马总统，如果您还记得您幼年没有父亲的痛苦，请您用您的声望和你的权利当面向胡锦涛提出我先生的问题，让胡锦涛交出我的先生，让他与我们团聚。
高志胜律师因为替法轮功维权三次上书胡文，而长期受到中共的严厉打压。去年4月，他接受美联社采访后就失踪至今，已近10个月，目前生死不明，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记者会上，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和国会议员沃尔夫以及国会议员史密斯也共同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和胡锦涛等中共官员会谈时要公开谈人权问题。
I urge President Obama to raise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not just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but in his public statement. In fact, as Sharansky was said and many others would say, when someone raised their case publicly, it made a tremendous difference.
高志胜律师的一对儿女耿格和高天宇2年前与母亲逃离中共的监控迫害，目前受美国政府难民保护。不过高志胜儿女人在美国，却心系中国受难的父亲。
你想爸爸吗？
我想，我特别喜欢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他老会给我玩。
要是爸爸来了，你想跟他说什么？
我一定会哭很多，因为我终于见到爸爸了。
就之前住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院，然后住院的时候一直都做梦，然后梦见我爸爸就是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看见我爸爸，然后跟我爸爸说我爱他，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
耿和最近在网络作家刘晓东的帮助下公开了他带出海外的高志胜手稿《我的心声》，笔名三妹的刘晓东表示，绑架高志胜律师是中共关键的人权问题。他说高志胜确实为人权拼死抗争。
我的心声呢，能让我们看到啊，遭受惨烈酷刑折磨的高志胜并没有陷于受害人的悲愤和酷刑的恐惧中不能释怀，他而是在心声中大声为狱中的其他维权人士、政治犯疾呼，仍坚持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
刘晓东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胡锦涛访美之际能真正的向胡锦涛提出中共的恶劣人权问题。新唐人记者周平、肖宇综合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20日下午自华府抵达芝加哥，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当晚，胡锦涛出席了芝加哥代理市长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晚宴，抗议人群仍形影相随。据悉，这次中方和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美国波音公司签署了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总额高达190亿美元的合同。请看本台记者从芝加哥发来的报道。
在胡锦涛下榻的半岛酒店，欢迎的人群和抗议诉求的人群被安排在马路的两侧。那么受中共打压长达11年，已知有近4000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团体在这里持续地向胡锦涛表达他们在国内所无法表达的信息。
胡锦涛还是中共的头子嘛，而且那个破坏法轮功呢，实际上是江泽民和中共等于是互相利用，从99年开始的。那么这个迫害呢，已经11年了，还在继续。很多法轮功学员呢，还在被酷刑折磨，还在被关进洗脑班、关进劳教所，或者是监狱，或者是拘留所。他们受到了这个一直受的非人的待遇。我们是呼吁所有的有良知的人吧。包括美国的大众，包括奥巴马，包括代理市长，不要忘了，人权是第一重要的。那么做生意，很多人被中国的这个虚假的经济繁荣所欺骗， 不敢站出来讲人权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也向想向芝加哥的市民来表示，让他们知道这场迫害还在继续，这场迫害必须马上停止。我们要是如果见到胡锦涛，学员也会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解体中共，停止迫害。
我希望能够立即停止迫害，然后惩办凶手。那么这么长时间，我觉着唯一的指导就是要把中共解体。希望胡锦涛在他任职期间吧，能够为解体中共做点贡献。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林冲在芝加哥的采访报道。
胡锦涛将于本月18日至21日先后抵达美国的华府和奥巴马的老家芝加哥进行访问。根据白宫方面公布的消息，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国家安全、全球性问题和人权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而中国最大的信仰团体法轮功，自99年受到中共打压以来，反迫害超过11年，气势不减，在胡锦涛访美前也备受关注。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那么这次除了以往的诉求之外呢，他们还将要求胡锦涛解体中共。
记者身后呢，就是胡锦涛即将入住的芝加哥半岛酒店。按照目前的访问行程，胡锦涛将于1月20日从华府飞抵芝加哥，对芝加哥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已于上周先行探路，预定了酒店从1月19日至21日三天的200个房间。一周多所大学的大陆学生会目前已经发出了通知，组织前往欢迎，条件是每人20元的餐费补助以及负责往返交通。同时呢，包括法轮大法团体在内的诉求和抗议团体也将现身。日前本台专访了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他表示除了一如既往的要求停止迫害和法办江泽民等四人之外，今年呢又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就是要求胡锦涛解体中共。
唯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因为呢，很多人我觉得哈，还是对中共抱有幻想，是不是中共可以给谁平反呢、啊？是不是中共良心发现呢、啊？是不是中共犯了一些错误，他自己可以改正啊？我想中国的人呢、啊，受骗时间太长了，接受的教训也太深了，哎，他本身他是迫害的罪魁祸首，他有什么资格给被迫害的人平反？他要对他的所作所为负出责任的。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中共解体了，对所有中国民众的这些迫害，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悲剧吧，才会结束。所以这样的信息呢，我们也想让这个胡锦涛啊，还有他的随行的记者，这些代表他呢，看到，希望他们把这些信息呢带回中国去。
法轮功有什么打算吗？
当然我们会让他所有人都看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于那些追随江泽民祸害法轮功的那些罪魁祸首啊，那么他们无论是走到天涯海角，他们一定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已经有很多这个中共高官在海外被告哈，比如说刘琦啊、夏德人啊，已经判他们有罪了。而且很多的高官呢，还把他的子女啊、还有家产啊、还有什么二奶呀、什么都转移出来哈，想在西方的这个自由的这个国度呢，等中共垮台以后呢，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么这些人最怕什么呢？从前几个月哈，有一个叫维基解密的透露了一个消息，中共怕什么？怕的就是被告，怕的就是法轮功学员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因为他可以躲在铁幕后边，可以躲在这个中共的老巢里头，但是他们一旦想好像是在国外哈，给他买一条后路的话，最怕什么？就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最怕他们被拘捕。民事罪呢，那么他会被罚款清算他的家产，那么这是民事，刑事呢，他就有可能是坐牢，有可能为他们犯下的这个血债呢付出他的法律责任。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最怕法轮功学员呢起诉他们。当然我们起诉的我们也是有针对对象的，那些受愚昧的哈，那些跟随的，那么如果他们现在可以洗心革面，那么我想我们也是就是说真善忍嘛，追求善的，也给每人一条出路，但是他得坚决的这个跟中共的决裂。那么对于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这些这个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的这些邪恶之首吧，那么我们也毫不客气，这些人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
胡锦涛访问芝加哥的另外一个主要行程，就是参观万象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万象美国。据悉，万象美国凭借着$200万来自一州政府的补助和奖励资金，以及另外一笔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400万的补助，与 New Generation 能源公司合作，在距芝加哥市区约2小时车程的一州第二大城市 Rockford 投资新建了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厂。该厂呢，已于去年8月17日正式投入生产。芝加哥呢，是奥巴马的老家。奥巴马执政后一直推行绿色新政，预计未来10年美国在可替代能源的投资上将达到1500亿美元。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林冲在芝加哥的采访报道。
除了李德等议员的批评外，胡锦涛这次访美，美国国会议员、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资深会员罗拉·巴克19号也公开向 CNN 和华盛顿日接线表示，中国现在的政权是谋杀自己人民的流氓政权，美国政府应该劝阻美国公司与其做生意。
当天晚上，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帕克斯皮策脱口秀的访谈中，罗拉·巴克对他所指的流氓政权进行了解释。当主持人问及为何要用那么犀利的语言评价中共时，罗拉·巴克说
This is a gangster regime that murders their own people and should be treated in that way or they won't respect.
罗拉·巴克说，中共的人权记录最差的一点莫过于镇压宗教。
People like the Falun Gong, who are nothing more than people who believe in yoga and meditation, are being thrown into prison by the thousands, and there's sometimes, and there's all sorts of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hey are being beaten to death in order to steal their organs and sell their organs. Now, it doesn't get much more ghoulish than this.
罗拉·巴克还表示，美国政府应当劝阻美国公司与中共做生意。不止罗拉·巴克的言论坦率直接，美国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伊莱亚纳·莱赫蒂宁周四上午会见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时，也就中共侵犯人权方面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新唐人记者李新竹综合报道。
在1月19日澳湖联合记者会上，胡锦涛在回答有关人权问题时表示，人权必须和各国国情结合。对此，很多华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人权是神赋予的，与国情无关。下面是本台发自芝加哥的报道。
人权没有国界，人权高于一切，人权是人的尊严。像中共这样滥杀无辜啊，对维权人士、政治犯这种酷刑折磨，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尊严的一个亵渎。
我觉得人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也就是说是神给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有应该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那么法轮功学员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根本就没有错。那么为什么在美国我们就可以在密歇根大道上堂堂正正地打出我们的横幅，告诉所有的人民法轮大法好，而在中国你要在天安门广场，你只要摆这个架势，你就会被抓起来，甚至会被酷刑整活，这是国情的问题吗？我想呢，这个人权和信仰自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这跟国情没有任何关系。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你在地球上，你这个权利就应该被尊重。
谈到中国的国情，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在最近披露的他的一篇《我的心声》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朗朗乾坤，偌大的自由文明世界，中国共产党仍无恶不敢为，且无恶不能为，令人震惊。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林冲在芝加哥的采访报道。
1月17日，2011年欧洲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欧洲议会主席耶日布泽克在发言中要求中共政府公布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被关押在何处及其健康状况。他说，欧洲议会非常担忧这位中国异议活动人士的失踪以及他受酷刑的情况。在中共主席胡锦涛即将出访美国之前，美联社本月10号对外公布了去年4月他们对高志胜的专访。专访中，高志胜详细描述了自己被酷刑折磨的细节。 此后高志胜再次失踪至今，其处境受到全球各界的关注。欧洲议会也曾多次讨论高志胜的案例。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欧洲新闻。欧盟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星期三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中共主席胡锦涛施压，立即释放被中共当局拘押的人权律师高志胜。
斯考特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与欧盟外交事务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艾希顿举行了会谈，他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胡锦涛会谈的时候提出失踪人权律师高志胜的问题，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高志胜。欧盟不会忘记高志胜，我们必须与美国一起确保高志胜获得自由。我敦促奥巴马总统在与胡锦涛主席会谈时清楚地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斯考特还向艾希顿递交了高志胜于2009年元旦所写日前发表的文章《我的心声》。高志胜在文章中描述了他被中共拘押期间遭受到的超过50天的酷刑折磨。他还发出对中国的呼声，他说，我希望民主和宗教团体能一起合作，坚持推进中国向民主和平转变。文章最后，他向海外真正关心中国人权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其中包括斯考特和欧盟。被评为中国十大律师的高志胜在2005年对中国法轮功修炼团体遭受的迫害进行了调查，并发表了写给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停止迫害法轮功。为此，他被中共当局多次拘押，去年4月初返回北京家中不久后再度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新唐人记者白兰综合报道。
就在胡锦涛抵达美国前夕，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来到美国国会，呼吁奥巴马总统直接向中共施压，要求释放高志胜。国会议员也呼吁奥巴马公开和中共谈论人权问题。
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1月18日抵达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内举办的一场记者会，呼吁奥巴马总统向中共施压，要求释放被中共当局长期绑架并施以酷刑的高志胜律师。
奥巴马总统，如果您还记得您幼年没有父亲的痛苦，请您用您的声望和你的权利当面向胡锦涛提出我先生的问题，让胡锦涛交出我的先生，让他与我们团聚。
高志胜因为法轮功上书而长期受到中共的严厉打压，去年四月他接受美联社采访后就一直失踪至今。美联社1月10日对外公布了高志胜遭受酷刑的细节。高志胜于2009年元旦所写的《我的心声》一文日前也终于面世，文章展现了他面对中共暴政的不屈精神。
我认为我先生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他没有垮，我觉得他心里面装满了神，他痛苦装不进去了，我觉得他没有皮肉的痛苦，他的精神达到了升华。
记者会上，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沃尔夫和国会议员史密斯也共同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和胡锦涛等中共官员会谈时要公开谈人权问题。
I urge President Obama to raise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not just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but in his public statement. In fact, as Sharansky was said, and many others would say, when someone raised their case publicly, it made a tremendous difference.
I believe we need to meet with Hu Jintao. We need to meet with all leaders, but look them in the eyes and hold them to account for the egreg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they have committed and their public security police have committed.
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失踪已经长达十个月，生死不明，没有人能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在胡锦涛访美之际，他的一对儿女耿格和高天宇表达了对爸爸的思念以及对爸爸现在处境的忧虑。17岁的耿格说，他现在最想对爸爸说的一句话是“我爱你”。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录像。
你想爸爸吗？
我想。我特别喜欢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对他老会给我玩。
你要是爸爸来了，你想跟他说什么？如果你见到爸爸。
我一定会哭很多，因为我终于见到爸爸了。
就之前住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记忆就是住院，然后住院的时候一直都做梦，然后梦见我爸爸就是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看见我爸爸，然后跟我爸爸说我爱他，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
高志胜消息被这个美联社披露之后呢，紧接着高志胜的另外一封信叫做我的心声，那同时被披露出来，自由亚洲电台这么说的，高志胜我的心声最新公开，遭绑架是生活的常态，这是高志胜描述自己。那文章提到，那高志胜的这封信是被高志胜的妻子耿和最新公开出来的，名字叫我的心声。而在这封信当中，再次揭示高志胜被中共警方绑架和秘密关押的困境，也使得国际社会在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使得国际社会呢再次关注这位不屈的维权律师的下落。而在这封信当中，高志胜这么开头就这么说，朗朗乾坤之下，偌大的自由文明世界，中国共产党仍然无恶敢不为，并且无恶不能为。他说令人惊叹的是，在13亿同胞之中，我们的一家人竟然是如此的无助。而这封信是09年1月1号写出来的。而文章里介绍说，出生在1966年的高志胜是中国一位大胆敢言的维权律师，三次上书中共，那要求停止政府迫害法轮功，而且发起了维权绝食运动。06年因为在海外网站上贴文章，被中共的法院判了有期徒刑。而当时被判刑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位律师在场，完全是秘密宣判的。而在信中，高志胜接着说，外界朋友可能觉得我们家一家人苦不堪言，其实最苦的是我的妻子。而耿和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高志胜写完这封信不几天，那耿和自己就带着孩子，他从北京的家中逃到了泰国。当时他带出了高志胜写的两份材料，一份就是两年前发表的有关高志胜遭到绑架的自述，那另外一封信就是这封我的心声。而且文章里接着描述说，那这封信本身呢，发出来的时间呢，跟这个胡锦涛访美时间呢基本上是重叠了，正好在他之前。而耿和解释呢，不是有意在这个时间发表，是因为当时信被带出来的时候呢，放在了一个朋友的那里面，而当时这个朋友却找不到这封信，只是最近刚刚找到，所以才发表出来。
2002年5月，港府在没有咨询区议会的情况下，便在中共政府驻港办公室外加建花槽，大大缩小了行人路宽度。事件最近再次引起了社会关注，有议员指责当局的做法是配合中共，阻碍港人在中联办外示威抗议。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甘乃威质疑政府以美化环境为借口，在中联办外的行人路新建花槽，令行人路宽度由9米减至3米，是政治决定，目的是阻碍市民示威请愿。他并指法庭早前裁定中联办是公众地方，要求拆除花槽。
拆小的花槽，扩阔一些的路面，容纳到一些示威请愿的人士和采访的记者，或者咧就係即係個路過嘅行人咧，我覺得咧咁樣係比較符合實際喺嗰個社區嘅環境同埋情況。
甘乃威透露，当年担任中西区区议员时，有官员曾私下表示，因有人不满法轮功在中联办门外长期抗议，于是未经区议会咨询和讨论，便加建花槽。
喺当时嚟讲咧，我即刻系有同嗰个官员讲话，你咁样做法系唔适当的。因為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有任何的即示威請願的行動，最重要它是有合法、合理、合情底下它都可以進行的。
2002年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外抗议中共屠杀，其后被诬告阻街等罪名，被告上诉至终审法院，终于得知推翻所有罪名。甘乃威强调，政府要尊重法庭的判决。
雖然政府係即係好唔想有人喺嗰度示威都好啦，但係實際上嗰個係一個合法嘅行動，法庭亦都判咗一個合法嘅行動。咁所以如果政府強硬地夾硬又要整個花槽，令到個示威個地方係好唔合理地細，咁咧就只會激起民憤。
他要求政府澄清中聯辦是否私人地方。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最近台湾立法院和多个县市议会通过拒绝人权恶棍入台的提案，要求行政部门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引起了国际关注。评论人士认为，拒绝大陆践踏人权的官员访台对两岸人民意义重大。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台湾立法院及多个县市议会通过禁止迫害人权的恶棍入台提案，是台湾法轮功学员多方努力的结果，不仅让台湾朝野了解通过这个提案对于改进世界人权，尤其是中国人权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这个立法院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让更多台湾人能够了解这个事情，然后透过每一次对于这个中共官员来台的这个我们的呼吁跟政府单位的检讨让更多民众了解到中共这些官员怎么样迫害人权，那这个真相的更大量的曝光，更多人理解这个真相，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作用。
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宏兵则认为，这是台湾民意的选择，对大陆人民有重要意义。
直接针对这一件具体的事，就是这个不允许人权恶棍，中共的人权恶棍进入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这是大陆人民应该学习，因为我们大陆人民应该认识到就是正义和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在人权恶棍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专制体制之内呢，他们可能是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但是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他们已经成为了被人们是视为罪犯，他们将来有一天一定会被送上历史的审判。
除了立法院通过人权提案，台湾法轮功学员也利用提告涉及直接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
比如说最近北京市副市长吉林来台湾我们在他来台那天就把他告到高等法院，然后就把这个诉状让这个法轮功学员在一天内让这个吉林两次接到这个诉状。那我们知道说他本来要来台湾五天，第二天他就都中国大陆了，其实就是光是这样去提告，然后让他们知道说他已经在台湾被告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就有产生对他们的这个压力。
前法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宝章认为，这是一个有广泛民意基础的一件事情，应该进一步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让各行各业支持这个提案的人都可以站出来说话。台湾的报纸、新闻界应该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使领导人能听到这样的呼声。近12年来，法轮功持续不断向国际社会与政府表达呼吁制止迫害的诉求，包括江泽民在内的33名参与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已经在全球30个国家被控告残害人群罪。美国国会也在2010年3月通过第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郑浩、林佩珍、肖宇纽约采访报道。